天后宫的观主秦怀义恨透了昆仑侠圣婴，他觉得圣婴啊，仨鼻子眼多出这口气儿，你以大压小，你管得着我们庙产的事儿吗？哎，他是暗气暗憋，老想报复，没那能力。没想到今儿个遇上本家秦天良一伙，他们现在是同病相怜嘛，坐在一起谈论往事。这秦怀义就把这事儿都说了。秦怀义说，老匹夫圣婴一贯横行乡里，专横跋扈啊，这个老东西不铲除，咱们老秦家没个好。秦天良听完不住的点头，是啊是啊，那五叔你说怎么能把他铲除呢？拿这次的事儿说，我倒想报复，结果还叫人家打伤了。这老家伙太厉害，无量天尊，容我三思。这老道闭上眼睛，手捋着山羊胡，他琢磨，我说老九啊，别忘了古人言，逢强智取，遇弱活擒，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。你明白这话的道理吗？大概懂得一些。是啊，就拿圣婴来说，人家强，咱们弱，逢强就得智取，咱就得想办法，是不是呢？唯一的办法嘛，咱们公开去报仇行不通，明的不行，还有暗的吗？对，那叔叔您说暗的咱怎么办？您的意思派人去行刺？
对了对了，
你看你就犯傻，拉着棺材带着帮人兴师动众的，结果偷鸡不成反丢一把米，丢人现眼，当众出丑。这个呢，咱改变一下，派一个得力之人，神不知鬼不觉，偷着到圣婴家里头，老虎还有打盹的时候，趁着圣婴不备，把他宰了不就得了吗？你看那有多好。
可也是。
那么五叔啊，我不是没想过这事儿，不知道谁能胜任呢？您老人家能行吗？我要行我早下手了，老了心有力力不足了。那您看谁合适呢？我看此人就在你这铁哥们当中啊。说着话，他把三角眼一转，目光落到崔小石身上。这崔小石咱说过个不高，长得酷似赛诗前的杨祥武，不过呢比杨祥武那矬稍微大了一点，人送绰号夜渡灵光。你听这绰号就说明他走千家到百户，身体力便。崔小石一看老道瞅自己就明白了，赶紧站起来了。道爷，您那意思打算派我去？
对
对对对对，小石啊，你肯定能胜任，不知你愿不愿意去行刺老匹夫圣婴？
愿意愿意啊，不过这圣婴可够邪乎的，
我怕胜任不了。
哎，
圣婴是人，他不是神。还是那句话，老虎厉害不？还有打盹的时候。你这就叫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，打他个迅雷不及掩耳。你怕什么呢？ 学艺多少年？18年。高来高去，陆地飞腾的本事怎么样？五叔，这可不是说大话，讲这个是我的本功。我当日做科的时候就学的这个，
那不就接了吗？
会使熏香蒙汗药吗？
会，我身上都带着呢。
好嘞，
这不就接了吗？
圣婴以为着你们走了，
哎，你们来个杀他个回马枪，没想到你又回去了，明着不露面，晚上下手，多好呢。
可也是，大伙坐下越商议觉得越有道理。老道说这么办，天后宫就是大本营，现在别下手，现在可能圣婴啊还提高了警惕，因为你们这么一折腾啊，打草惊蛇了。
过些日子消停下来，圣婴完全放松了警惕，咱们就哎乘虚而入。
小石啊，这两天你好好练练功啊。
哎，
这事就决定下来了。一日两，两日三，一共他们待了6、7天呢。派人一扫听，圣婴的寿日也过了，亲戚朋友也都走了，一切恢复了正常。一了解，圣婴每天早晨起来透空气散步，晚上早早的休息，圣济寨也没有什么人了，这回差不多少了。这天的白天，秦怀义和秦天良做出决定，让崔小石白天去探探道，晚上下手。这日子正好是3月27。崔小石这小子挺谨慎的，白天化妆改扮之后，溜溜达达赶奔圣济寨古城村。你说那天去的也晚了，谁注意他呀？崔小石呢，为了防范万一，把那帽子紧往下拽，遮住了半边脸，领子往上拉，把脖子都挡住，走路的时候低着头，背着个钱搭子拄根棍儿，谁对他也不注意。他溜溜达达就进了圣济寨。哎呀，那天来的晚了，他没仔细看，这是大白天的，他看清楚了。一看圣婴他们家真阔气呀、啊！哎呀，好大的院子，院墙高了下能有1丈开外，府门台阶两溜拴马的庄绝，门前还栽着2棵树，瞅着十分的壮观。他一看大门开着，出来进去的不少人，看穿着打扮都是府里的仆人。他围着圣婴他们家转了3圈，从哪儿进从哪儿出，把出入道踩好了，坐在心里有数，成功了怎么撤，失败了怎么跑。他一看圣宅后墙的外头有条小河，河上有木板桥，过了木板桥再走不远就是一趟树林。再过了树林是庄稼地，一望无际。他心说就这么办，我就在这儿进，我就在这儿溜。做的心里有数之后，他转身回来，到府门这刚想要回庙，就见府门外来了10几匹马，崔小石闪到没人的地方偷眼观瞧，一看为首的是个红脸的老者，长得身材高大，肚子甜甜的，瞅着非常的富态，眉毛都白了，一目银然，散满千金，两个肉包子眼睛长得十分的威武，手拿着打马的藤条，后边 跟着不少年轻的，都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，甩凳下马，又看见盛家寨的人往里边去送信儿。过了一会儿，盛英带着盛奎、盛忠接出来了。
孙小石心说：“这谁呀？”
侧耳听着，就听盛英说：“老哥哥，您怎么来了？”寿帝大礼参拜。盛英跪下给这老头磕头，老者用双手相搀：“兄弟，起来，起来，起起来！”哈哈哈哈！哎呀，紧赶慢赶，还来晚了。本来想给你拜寿，没想到过期十来天呢，我才赶到啊！兄弟，你可原谅哥。你我这般年纪了，您还给我拜什么寿啊？您能来，我就求之不得呀。家里人都挺好吗？哎，托福托福，都挺好。兄弟，你不也挺好吗？一切正常，往里请，往里请。把这伙人请进去了。崔小石不认的来者是谁？书中代言。来的红脸这胖老头并非旁人，乃是圣婴磕头的大哥镇九江涂灿涂的爷，也就是明清八义的老大。圣婴跟他过命的交情啊，老头今年七十多岁了，身体倍儿棒。另外镇九江涂灿的姑娘还娶配了圣婴的二儿子，还是对门的亲家。这没得说呀，人家进了宅子了。崔小石心中暗想：真倒霉，本来以为这圣婴家里没人，今儿个平添了十几口子，对我行刺有没有妨碍呢？又不知道这些人在这能住多少日子，你说不下家伙耽误的时间太久了，下家伙这玩意儿不太保险啊。崔小石这心里打着鼓，回到天后宫，秦天良、秦怀义这帮人都等着呢。一看崔小石平安归来，大伙心才放下。崔小石坐下，把经过讲述一遍，问大伙：你看今儿晚上按原计划实行啊，还是往后拖一拖？大伙一听就是一愣。秦怀义眨巴眨巴眼睛：小石啊，他们家来客人这是经常的事儿，你要为这件事往后拖延时间呢，就犯不上了。老盛家门口多高啊，户大人多，每天都有串门的，背不住来的人晚上就走，也许在这住起来没完。这事儿我看还按原计划行事。行，听您的。秦天良拉住崔小石的手：兄弟，咱哥们一个头磕在地上了，我这一镖之仇我希望你能给我报了。没问题，您放心吧，旁的我不行，要讲究行刺，这是我的专业。就这样，这崔小石回到屋里闭目养神，休息好了晚上好干活。其他的人谈论什么事咱暂且不提。转眼之间天快黑起来了，因为离着还好几十里地呀、啊、崔小石还得返回去呢。就这样他起来了，把应用之物打成包，斜背在背后，包袱里头背好了亚霸鬼头刀、熏香盒子、蒙汗药，全准备了。临行之时，众人给他践行，千叮咛万嘱咐。崔小石说：大伙放心吧，明天我就回来，你们等着听我的喜信儿。老匹夫不死也得残疾。大伙分别，单说崔小石起身二次回到盛家寨。咱没说吗？他踩好了道了， 有一片树林，他带着干粮水葫芦先进了树林的，找块干净的地方铺了一片包袱皮儿，往这儿一坐闭目养神。天黑下来之后，他把带的干粮吃了，喝了点水，又待了一会儿，天色大黑下来，天空上是斗转星移。听了听圣洁寨的更梆，已经起了更了，再待一会儿，按现在的时间说，不到晚上11点，崔小石起来了，周身上下紧沉利落，把刀斜背在背后，一切检点好了，其他不用的东西围在腰里头，一转身出树林，奔那木板桥。过了木板桥，走不远就是圣婴家的后墙。他往左右看看，没人，打电步往上一窜，窜上墙头，青似狸猫啊！您看那猫没？穿房越脊，生息皆无。人是万物之灵，练什么有什么，他就能练到这份上。要不怎么叫夜渡灵光，跟那个贼心一样，歘一闪没影了，就那么快。上了墙头的往下看看，鸦雀无声。他跳到院里去了，顺这墙往前院走。虽然他不知道圣婴具体住的哪个屋，凭着自己经验判断，找来找去，找去找来，哎，发现正屋三间灯光晃动，是人影摇摇。除了这屋之外，其他地方都黑着。他来到后窗户，舔破窗棂纸，往屋里观看。啊，摸个正着，闹了半天，这是圣婴住的地方。还有白天看那个红脸的老头跟圣婴对坐，两个人一边品茶一边闲谈。除了两位老者之外，那些年轻的大概都早睡了。崔小石心里说话，稳住劲儿，稳住劲儿啊，别着急。无动则已，一动就叫他来个一鸣惊人呐、啊！这事儿无论如何我得办成功了。摘耳朵他听着，圣三爷跟大哥镇九江屠灿正在这谈着，老哥俩难得见一面，见了面里就谈起没个完呐，也不怎么那么多的话。圣婴正介绍镖局子的情况，又介绍了家里的情况，镇九江屠子爷一边听着一边摇头叹息：“哎，三弟啊，你这样决定，哥哥我同意。名利二字，何时能了结呀？嗯，不是有那么句话吗？酒色财气一堵墙。”高人聚在里边藏，有人跳出墙边外，便是神仙不老方啊！谁要能跳出来，谁就是神仙。你我弟兄虽然不是神仙，这么做没错啊。你看你今年都66，转眼就到70，还争什么名利呀、啊？交给年轻人吧。三太是你的接班人，相无假名也都不上，还有飞天玉虎蒋国芳在那助阵，再加上其他的人维持镖局不成问题啊。兄弟，你回家是正确的。好了，人不服老不行啊，在家老实一人，一度天年，何乐而不为呢？是啊，所以我才回了家。不过呢，镖局中的弟兄经常来信盼我回去，哎，你就下定决心不回去，他们还能绑架你吗？是，大哥说的对，这回我下了决心，我是不回去了。 不过呢，有时候思想起来心里挺难过。
那当然了，
你现在整个换个环境，
原来什么环境？
你跟那帮人在一起，走南闯北，说说笑笑。现在一旦脱离开大伙儿，回到家里头，一切都变了，你有点不适应。但是过的时间长了呢，也就顺其自然了。
是是是。
哎，两人谈起来没完。崔小石不爱听，一说看他们这个精神头啊，天亮他也困不了，干脆甭等了，我下家务吧。他稳了稳背后的鬼子刀，一伸手在白文之中，熏香盒子拿出来。哎，这玩意制作的不错，挺精巧，颇似工艺品。是一只小仙鹤，它嘴儿挺长，两个翅膀抿着，两条腿儿正是人的把手或者小尾巴。这肚子里边装的就是熏香，用的时候抓住两条腿是大，一拽尾巴，翅膀一呼扇，从这嘴里头，这药就打出去了。它能喷射的远，崔小石呢？没动手之前，先把解药掏出来，自己先闻上。估计他也受不了，闻上解药就没事了。闻完了，把这嘴儿塞进窗户眼儿，一拽着小仙鹤的尾巴，其实没这么大声，咱是模仿。要不模仿，您不知道怎么回事。如果这么大的声，屋里人就知道了，声音极微小，要是喷进去了。他把熏香盒子带到百宝囊之中，蹲下听里的声，就听镇九江涂灿说话：“兄弟，算了吧，就在家一待，何乐而不为呀？”紧着那听时间，扑通扑通，崔小石这个乐呀，中了熏香蒙汗药了，这回该我接手了。一转身到房门，一手拽鬼子刀，一脚把门轻轻的蹬开，拎刀就进屋了。再看盛英在左边，胡灿在右边，椅子也翻了，二老者仰面朝天躺在地上。崔小石心中暗想：“哎，这人真是生有处，死有地呀！”盛英啊，盛英，你叫上首昆仑侠，南西北六十三省的总镖头，赫赫有名的人物，上三门的门长，没想到死在我崔小石手里。这就好比当年张飞死的无名小卒手里差不多少。将来我杀了圣兵，到了江湖上提起这件事来，何人不知，哪个不晓，我崔小石也能一举成名啊。圣兵啊，休怪我一狠心毒，我这老头我可不知道是谁，你是来找倒霉的，谁让你不早不晚这时候跑来串门来，你陪着圣英一会儿去吧。说着话，双手捧刀抡起来就砍。这种人是江洋大盗，杀人不眨眼。刀眼落起来，耳朵就听到嘡的绕，让人来了佛跑。你说出什么事了？让圣英一脚刀子给他蹬飞，吓得这小子是魂不附体。